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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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药师经，诸位善男子、善女人、大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请放掌。我们今天继续学习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因为一个月了只能学习一次，这个当中呢间隔了很长时间，我们有很多同修已经忘记了啊，上一次讲到哪里？那我把上一次讲的内容呢，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整部《药师经》我们分为三个部分来讲，一个是序分，一个是正中分，流通分。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序分啊，这个序分就刚刚才开始。序分当中呢，我们分两块啊，这个是讲每一部经啊，基本上都按照这个格式来讲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啊，这个同修都很熟悉。序分分为正信序跟发起序。正信序呢，顾名思义，就是为了证明这部经是佛陀所说啊，发起序呢，是为了让我们知道这一部经典是什么因缘，佛为大众讲法的啊。那正信序当中，通过什么来证明是佛所讲的？是佛所讲的法呢，我们通常讲叫六成就啊。那六成就呢，就是心闻识走处加上中，这六个条件决定这部经典是佛陀所说啊。那正信就分两块了，这六成就分两块来讲，一个是讲时间地点人物，时间地点说法种，对吧？这些条件啊，所以说首先是你看这个经典里面，首先啊，每一部经典它首先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讲法，这就是本经的啊正信序的前面的五成就。那第二个是众成就，众成就呢，就是本经的听法众是哪些人来听这部经的啊？所以在药师经当中是大比丘众啊，八千人去，所以菩萨摩诃萨这些大菩萨有三万六千啊，包括国王大臣婆罗门，对吧？ 巨士，这个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量大众是本经的听众，足以见得当时佛陀讲药师经的时候，这个场面是多么的恢宏，这么多人啊。那前面这个是正信序，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呢，是为了证明这一部经典是佛陀所说。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所讲的，今天开始讲的就是序分的第二部分，叫发起序。是什么因缘佛陀要讲这一部经典？那发起序我们分为四个部分来和大家讲。第一个是礼敬，第二个是祈请，第三个是赞许，第四个是乐闻，分这四个部分。那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部分，叫礼敬。礼敬呢，我们大家知道就是要生恭敬心。恭敬心通过哪里表达出来的？敬就是内心的恭敬心。佛法从哪里得利益呢？就是从恭敬当中得利益。那礼敬是通过表象的礼来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合掌啊，我们礼拜啊，这个都是表象的礼仪，这个是发自内心的。那首先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尔时曼殊室利法王子成佛为神，从座而起，品叹又一经，又喜住地，向薄伽梵续供合掌。就正在那个时候呢，这曼殊菩萨曼殊室利菩萨，他在佛陀的加持之下，他从座而起，平淡又静又喜住地了，就像佛薄伽梵就是佛了来行礼，表示他的恭敬心。那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是本经的礼敬之文。礼敬就我们学习佛法，首先要有恭敬心所以我们看一个人你看他的表象的位移，你就知道他内心里面到底有没有恭敬。就像我们现在到道场去做佛事一样的这个不是说我捐的钞票多我排在第一位我就得到了佛法的利益，绝对不是这样的。那佛法的利益从哪里来了？印光大师告诫我们，佛法的利益是从恭敬当中得来的，对吧？佛法的利益是从恭敬当中，你要对法、对三宝要有无比的恭敬印光大师讲一分恭敬，一分功德。十分恭敬，十分功德。你看我们现在学习佛法的人很多，到寺院里面去参加法会的人很多，那我们有多少人有恭敬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呢？不明理。所以学习佛法呢，首先从恭敬开始做起，要对三宝要有执着的恭敬心。普贤十大愿望，这个普贤呢是以大行为第一，注重行持，那也是告诉我们修学佛法了， 要落实到行动上面去。那行动的地步是什么？就是要有恭敬心啊。所以第一大愿就是要礼敬诸佛啊。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什么叫礼敬啊，敬是内心的恭敬心啊，礼是表象的礼仪啊，啊，诸佛是十方善事一切诸佛啊。你真正学佛的人，对一切众生都要有恭敬，更何况对三宝呢？哪怕对一个蚂蚁都要有恭敬心啊，爱护生命啊，尊重生命啊。对无情也要有恭敬。那所以说我们学佛啊，我们大家要知道一定要首先把恭敬心升起来。那礼敬诸佛它是表达的什么呢？就是要让我们善业清净，恭敬归佛。那善业圣业、可业、义业，这善业要清净啊，一心归命。如果说无恳切自信，无恳切自诚自信啊，我们看到这一段，若无恳切自诚自信啊，虽人虚供合掌，徒然无益。你看我们有时候到寺院里面去拜忏啊，这个拜什么药师忏啊、梁皇忏啊，跟着后面拜啊，唱得热闹，但是他内心里面丝毫没有惭愧心，也没有恭敬心，这样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所以这个表象的礼仪啊，它是虚伪的，是空洞的。所以佛法更强调啊，内心要有恳切自诚自省啊。所以这个地方讲，须意业静之欲内，内心里面就是要有恭敬心啊。圣业行之于外啊，通过表象，通过圣业了，通过可业了，来表现出来。一个有恭敬心的人，你看他具足四威啊，哪四威呀？站如松，坐如钟啊，坐下来四平八稳，站起来就像松树一样的挺拔啊，站得很直啊，这个脚脚筋跟脚后跟啊，前八后二啊，前面八寸后面三寸都是有标准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位移看上去就让人折服啊啊，行如风，走起路来也有风度。你看我们有些人穿的海清啊，你看他没有恭敬心，就像穿了一套戏服一样，晃来晃去的啊，手往后面一背，穿个好海清要手系弥陀印啊，那种散漫的状态，就是因为没有恭敬心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学习过佛法，我们就知道处处要注重自己的位移，因为我们的表象的位移啊，是我们内心的恭敬性的体现啊。所以呢，这个内心有恭敬性呢，它就通过圣业啊、圣业可业来表现出来啊。这个圣业很恭敬啊，典礼膜拜啊，你看到了寺院里面磕头啊啊，看到大德高僧顶礼啊。可业呢，就像我们在拜忏的时候，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啊，嘴巴里面唱那种赞佛的应声啊， 你像拜忏啊，唱念佛号，这口业清净啊。所以呢，这个礼敬啊，它是尽力于善业的共进之上，通过善业呢来表现出来。那善业共进呢，它从理上讲是要让我们庆敬这个我们的身可意，严禁身可意啊，要与佛的无漏的功德相应啊。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没有恭敬心？为什么没有恭敬心？大家知道吧？这个就是因为有烦恼啊。有哪些烦恼？贪啊，傲慢啊，啊，包括这种骄慢啊，骄傲傲慢啊，嫉妒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到这个别人，你升起嫉妒心，那这个就是一种负能量，这就是凡夫的心态，你就没有办法升起恭敬心。你对这个人他所做的你产生嫉妒心，或者你心里面不服他啊，他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学佛还在我后面呢啊。所以内心里面他就升起这种功高我慢心。特别有些人，我们讲经常在寺院里面经常看到啊，这个有些人他一学佛他就出家，哎，另外一个居士，这个他学佛很多年了，他看到他出家了，他你叫他叫师父他叫不出口，凭什么我叫他师父啊？所以这个他还是在我后面学佛的，但是人家过去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这个比你多啊。所以他一起做佛法，你看他马上就这个受戒了，马上就开始出家了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对他生不起恭敬心，为什么不愿意去叫师父，那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功高我慢啊升起来了啊。当然这个慢心有很多种啊，所以对之这种慢心，那就需要善业起恭敬心啊，通过这种四相的形式啊，包括内心的这种恳切至诚之心啊，来折服我们的这些无明烦恼。那升起什么心呢？把这些烦恼升起来，要升心惭愧。大家知道这个是气生法财之一啊，气生法财当中的三种。所以我们有时候就到寺院里面拜财神啊，那佛教它是没有财神的啊，但是为了三条方便济引众生啊，有些寺院拜财神。什么是真正的求财？就是要求这个气生财啊，这种财富能让你能够成佛啊，给你成佛纪律自量心，你要对升起信心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要有信心。惭跟愧，我们经常讲惭愧惭愧啊，惭愧是修道的很重要的法财。我们在世界也经常讲惭愧啊，佛陀在经中也赞叹啊，有惭愧心的人遇世间最为壮也，无惭无愧之人遇禽兽无所异也。一个人没有惭愧心，他跟禽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说惭愧这个是修道很重要的两个条件。惭就是始终发现自己不对，就是我们总是感觉到自己啊跟佛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认识到自己有差距， 但是我们有些人他没有这种惭愧，他觉得我自己就是对的啊，我的境界就是圆满的，那认为自己是对的，他就没有进取的空间了。所以说这种人他就是没有惭愧心啊。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为什么觉得自己很厉害啊？因为我们的圈子太小了，知道吧？所以你自己觉得哎呀我很厉害，其实你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这样道理。什么叫愧呢？愧就是愧对于别人，始终觉得自己亏欠别人，愧对别人，所以这个叫惭愧心啊。这个是修道很重要的法才啊。当然七生法才当中心惭愧啊，这是其中的三点。我们要想修学佛法，那不要说修学佛法，就是世间法了，其实亦复如是啊，一定要有心惭愧的这种法才啊，叫七生才啊。所以我们平时啊，这个学佛的人啊，来去听经闻法，来到三宝之地呀、看到了佛法僧三宝，首先要敬礼，这个就是表达我们内心的恭敬心。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叫，这个讲座不是那种正式的讲啊，正式的讲座要慎大座，慎座讲法，那还要恭请，对吧？还要唱赞，啊，合掌问讯、顶礼等等这些形式，这个就是要表达一个恭敬心。那如果说我们在举办法会的时候，大众皆恭敬啊，善业，每个人都善业很恭敬，深可义。所以以前我也不理解，我说这个为什么每一次在寺院里面讲座的时候，齐明要搞这么隆重的仪式，又要唱，这个齐明花很多时间啊。要引请啊，又要唱，还要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才慢慢的琢磨到，众生有一个什么毛病啊，越是容易得到的他越不珍惜。有时这个法会现场啊，布置的很庄严很庄重，这个非常有仪式感，他就特别的重视，就像我们受皈依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受皈依只是三脚放病的举手，真正的受皈依仪式的时候，那个法会性上很浓重，那这样呢，众生他才会正气呀，他才容易得戒呀。好，我们下面呢是分解经文，就把这一段恭敬礼经文啊来和大众讲。我们前面啊，就这一段经文，我们来和大众来学习。刚刚已经讲过了，什么叫耳识啊？什么叫耳识啊？从事项上来讲，就是佛陀在药印乐，在这个广严城啊，开始准备和大众讲法之时，这是从事项上来讲。但是我们从理上讲啊，是底下的人他这种因缘啊，听法的因缘已经成熟了啊。佛陀他的本怀就是希望大众能够听闻佛法，因为听闻佛法而能得解脱，佛就欢喜为大众讲法。所以我们讲耳识呢，就叫视之道合，受听咒主啊。就是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师父跟徒弟在同一个频道上，同一个层次上面，这叫耳识。如果说不在同一个层次上面呢，那就不能叫耳识啊。如果师父讲徒弟没有听明白， 那咱们就不是在一个这个耳识的这个境界上面。那我们看啊，底下给大家写的这个注解啊，曼殊室利，曼殊室利是谁啊？这个是文殊菩萨的意业啊，这是梵语啊。如果说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啊，曼殊叫妙，室利叫吉祥，所以说翻译过来叫妙吉祥菩萨。为什么叫妙吉祥啊？他在诸法中最为吉祥啊，在一切法当中啊最为吉祥啊，所以叫妙吉祥菩萨。那在我们通常讲文殊菩萨呢，我们知道佛陀的弟子啊都是第一，有没有第二的？没有啊。啊，圣文称也是每个弟子都是以第一著称，舍利弗智慧第一啊，摩金林神通第一等等。那菩萨众啊，这些徒弟啊也是以啊各有特长。所以佛陀他用人他就跟凡夫不一样，他就是要看底下徒弟的特长。特长我们大家知道文殊菩萨是以何为第一啊？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四大菩萨，文殊菩萨是什么第一呢？智慧第一了，智慧最深啊。所以你看我们啊，这个很多人都到五台山去朝拜，都希望得到佛这个文殊菩萨的这种大智慧啊，啊，佛法的根源啊，立业了，就是要得到如佛的智慧啊。所以说文殊菩萨呢，他是以智慧最为第一。那文殊菩萨不但在释迦牟尼佛这些徒众当中啊，他是智慧最为第一，在十方诸佛当中啊，他的智慧啊也是最为第一啊。所以说文殊菩萨是以智慧著称，所以我们称为是大智文殊室利菩萨。那我们经文当中讲啊，文殊室利底下又加了三个词，叫什么？法王子啊，法王子。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样的人才能称为是法王啊。刚刚秦明昌来就是已经讲了，谁的才能称为法王啊？法王是什么意思啊？啊，《法华经》里面讲啊，我为法王，欲法自在，《法华经》里面这样讲，我为法王，这个我是谁啊？就是佛啊。什么叫王？王就是自在的意思，自在啊。所以我们人人为什么都想做法王啊？人人为什么都想成佛？佛就是法王啊。我们大家要搞清楚啊，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成佛。其实佛他不是一个神圣的人，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人啊，啊，不是像其他宗教所讲的什么神仙啊什么东西，不是啊。 成佛就是要得自在呀、啊，啊，我们现在是不自在呀、啊，凡夫就是不自在呀、啊，圣心不自在、啊，对吧？没佛报，没智慧啊，少福少慧就不自在了、啊，身不自在，身体有毛病，对吧？身体不健康，啊，一时担忧，这叫身不自在；心不自在，心里有烦恼啊。所以我们大家知道，学佛不是说迷信啊，学佛就是为了得到这两个字，自在啊。所以什么叫佛呢？佛就是叫法王，法王，王就是自在的意思。你看世间的国王，他比我们这些凡夫要自在呀、啊，对吧？他想做什么事情易如反掌啊，比我们要容易多了，那就是他有佛报啊。所以法王是指佛陀，佛陀啊，这是佛的德号之一。那法王有三子，哪三子呢？真子、素子、外子。什么叫真子？等觉菩萨是真子，全教菩萨、二乘罗汉是素子啊，凡夫是外子。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是外子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佛陀他对这三子都是平等的，平等啊。所以佛陀对我们所有的大众，他是因你有平等性。那文殊菩萨他是实质啊，真实的智慧啊为第一，他是等觉菩萨啊，这个是后补佛，将来要继承佛位，所以说称为是叫文殊势力法王子啊。那文殊势力法王子，我们再看经文底下他怎么做，这个都是体现出他的恭敬心啊。本经的发起众是文殊菩萨，那足以见得了这个法门啊，它跟一切法门都是一样的啊，没有大智慧啊，是没有办法去悟到这个佛法的真实的这个本经的真实的意图。我们看下面啊，文殊师利法王子他成佛为神，从坐而起，这个经文当中讲到了，他开始要向佛陀请教问题了，底下就把他所做的一些礼节呢，把他这个描述了一遍啊。我们知道佛陀讲法都不是随便讲的啊，不是说我今天想讲就讲，不是这样的，他都是由底下的弟子啊向佛请教，那佛才为大众讲解。所以这部经典是谁向佛陀请教的呢？文殊菩萨。但是我们知道文殊菩萨呢，他其实他是很清楚，但是因为他有慈悲心啊，他是带众生来向佛陀请教，所以他做的是一个影响众，影响众啊。所以你看他表现的这种样子啊，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啊，你这个恭敬的礼节了怎么去做，影响大众啊，其他都明白啊。我们知道这些弟子啊，也不是说哎呀我想问佛陀就问佛陀，那都是在佛陀的名利之下啊，是在佛陀的威神力啊慈悲的驾庇之下了，所以说来站起来 请问佛陀，所以这些弟子都不敢贸然去发问的，所以曼殊师利了，他就带众生啊，来向佛陀请教这些问题。那我们知道，这个曼殊师利啊，他向佛陀去请教这个问题，他是慈悲心的驱使。他自己很明白啊，因为他已经是等觉菩萨啊，而且他是过去佛啊来示现做佛陀的弟子，来一起协助佛陀的度化众生，所以说这个是他立信的这个慈悲心啊驱使来向带众生啊向佛陀启问这一救苦法门，其实是帮我们在问他。那我们看他怎么做的，平淡又静，又细住地啊，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样子，一个动作啊。穿的衣服呢是平淡又净，然后呢是又细着地。那平淡一净呢，这个是印度的这个习惯。我们知道印度啊，如果说在中国这个地方，你说到了这个到了冬天，我们也把又净露出来，时间长了这个寒气入骨啊，得毛病啊，所以佛法要随着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这种气候环境啊，要有所调整。所以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对吧？也是这个袈裟呢，这个大的意义啊，它也是表这个法的啊。那印度的这种习惯是平淡易静啊，啊，平时这些出家人、出家比丘啊，所穿的礼服呢，脸镜遮覆，这脸镜是遮覆住的。那遇到了佛陀的时候要礼佛了，以表示恭敬心，所以说要平淡一静啊，右膝着地啊。那为什么是右膝呢？为什么是右静呢？这个有这样一个讲法，右呢左代表力，右代表训啊，所以说右膝跟右肩表达与佛意呢切合，这个就是一时的体现啊，跟佛呢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啊，训佛子。那一静呢，表示上乘佛德；一息着地呢，表示下济众生。啊，那这个表达的是什么？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所以我们经常问出家人啊，你不要问他，师父你姓什么？师父你叫什么名字啊？通常怎么问啊？啊，师傅，你上下怎么称呼？这上下怎么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讲上下？啊，大家知道吧？就是要上求佛道啊，下化众生。是这个意思，就是发菩提心。啊，当然师傅回答不能说我上本下缘，这不能说啊。所以当时不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确实闹这种笑话，啊，不懂规矩，原来问师父你上下，我上抹下抹，这笑死人了，对吧？就像人家问你啊，先生你贵姓啊？某某先生，这个不对啊，对吧？所以这个一经跟一些的，就 就是表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还有一种讲法呢，就是右臂跟右膝呢，这些做动作较为犯病啊，那就是表达大乘佛法了，修学大乘佛法，不但要有智慧，对吧？而且要有什么慈悲啊？那还要有什么？有智慧不沾染尘劳啊，你去度众生；有智慧啊，你不会兵众生给度好；有慈悲，你不舍众生。那还要有放病，比如说大家到这儿来听经啊，最好这个听经的场所在你家门口，对吧？才愿意来。如果太远了，说的这个地方太远了，哎呦，不愿意去，知道吧？所以说，这个佛陀度众生啊，我们大家知道还要有什么放病啊。所以这个右筋跟右膝比较放病，所以说叫放病啊。这众生他的这种根性是最好是什么？这道场就在他家门口啊，他一起床，哎，吃好饭就出去就遇到了道场啊。所以说越近越好。所以经常有人讲，哎呀，师父你这个庙太远了，你最好这个跑到这个上海呀，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道场远不远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远不远啊？这个佛经里面讲过十万亿佛土啊，但是这个佛陀也讲啊，为什么有这么远的距离啊？就是烦恼，就是你心没有沉到那个极点啊。有自诚心，什么叫自诚啊？诚心到极点，再远你也不觉得远啊。你没有这个诚心，在你家门口你也不高兴去，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但是佛陀他慈悲啊，他智慧啊，他知道这个要有方便去吸引众生啊，把法送到他家门口，结果他还不要，就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啊，向薄伽梵，这个是本经的说法主。薄伽梵是谁啊？佛的名号之一啊，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有德。啊，能有德，有德为世人所尊重啊，也可以翻译成叫世尊。啊，能破烦恼，啊，能破烦恼，这个就是佛的名号。那怎么去做呢？去供合掌。啊，去供呢，就低头弯腰。合掌呢，所以我们说有的合掌。我上一次看到一个人合掌，这样，一只手这样，这不叫合掌，知道吧？合掌是双手啊合十。那这个表达什么意思呢？一只手表达福报，一只手表达智慧啊。啊，所以说你单手不叫，你不要单手合掌，单手啊这样一举，这不叫合掌。知道吧？合掌是两个掌合在一起，这叫合掌啊。这个是表达福智具足啊。好，我们看这是第一部分，礼敬部分，就是告诉我们首先要有恭敬心。那第二部分呢，开始祈请啊。那合掌呢，就白言呢，下对上啊。啊，佛陀的弟子在过去啊是很讲究的，下对上讲话，就儿子对父母亲讲话叫白，啊，大臣跟皇帝讲话叫白，个人对大众讲话也叫白，啊，上对下，啊，这个父母亲对儿子讲话这叫告，告诉你，啊，这皇帝对底下老百姓讲话。这个普告天下叫告啊，告诉的告。白言呢，这个就文殊菩萨他就向佛陀啊白言，那他底下讲的这些话呢，都是他慈悲心啊，是为我们 再向佛陀请教这些问题。他世尊唯愿引说如是向内诸佛名号啊，即本大啊，这不是我啊，本大愿速胜功德，令诸闻者业障消除，唯欲利乐相法转世，诸有情故。看这一段经文，这个就是文殊菩萨提出来的问题。他提出什么问题啊？就希望佛陀啊能够弘法利生啊，弘的什么法？就是要演说如是向内诸佛名号啊。那这些诸佛名号是什么？包括他果地的速生功德是什么缘分、什么因缘得到的啊？那要把他印地怎么发大愿，怎么行大行，来给大众做介绍，就是请这个释迦牟尼佛来介绍药师佛。药师佛是怎么成佛的啊？他在印地发了什么大愿，行了什么大行，最后得到了果地的速生功德。那请教的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他很明白。我们知道这个文殊菩萨他已经是很清楚，他为什么要向佛陀请教这个问题呢？他底下就讲得很清楚啊，令诸闻者啊业障消除啊。闻者我们现在就是听闻的人啊，就包括我们在座的各位啊，就希望我们的业障能够消除啊，为了利乐这些有情众生。有情众生是谁啊？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所以说要文殊师利菩萨啊，他在此地问的问题啊，是帮助我们在座各位问的啊。那我们看这个里面有几个名词，我们和大众来细说一下啊。世尊大家都知道了，这是佛陀世人所尊啊，有德。那引人演说了，这个就是演如流水不绝，就是譬喻佛陀的法音隐隐相续啊。那如是向内，向内的就诸佛成佛的法啊，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啊，包括药师佛啊，他所成佛的这个过程啊，与诸佛无二差别，所以说叫向内之法。那本大愿速胜功德呢，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药师佛他为什么成佛？他在印地呀，就他在印地没有成佛的时候，他做菩萨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啊，他初发心，他行菩萨道时他所发的这个宏愿，这个宏愿叫本大愿啊，啊，宏就是契合信心的愿。啊，那发了什么大愿呢？行了什么大行？他是过来人，所以佛陀就释迦牟尼佛就底下就开始跟大家介绍了，药师佛他为什么成为药师佛，就是叫我们也要按照药师佛他所成佛的这个方法去做，我们将来也会成为药师佛，知道吧？所以佛法的修学次第在一部经典里面 他都很清晰明了。殊胜功德就是讲他果地的功德，就佛陀所成就的果地的功德，这个功德非常崇高伟大，令人折服，令人尊重，所以称摩诃梵叫世尊啊。那狄大同介绍的目的是什么？希望闻者能够业障消除。什么叫业障呢？业障，那我们经常讲啊，这个业障重啊。什么叫业障呢？我们就是在消业了。业障呢，它不但是单单的指业障，也包括了烦恼障，包括了报障。